我们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做荣耀的生命，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3章7到18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孩子们满心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清楚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徒的一生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一生，怎样一个荣耀的一生。我们经常活在自我，活在世俗，活在今生的短暂的享乐和追求当中。但是主啊，祈求你真的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那属天的国度，让我们能够活在属天的国度里面。是的，我们要活在地上，因为我们要吃喝，我们要生存，我们要在地上做你荣耀的见证。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应该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主啊，就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今天的讲道，求你特别的保守看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荣耀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怎样的？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是阴暗的，对不对？基督徒的生命不应该是阴沉的，不应该是狭隘的，不应该是沮丧的，不应该是灰暗的。大家同意吗？对不对？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荣耀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好看见你们好行为，被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当中，在登山宝训，主耶稣亲自用了，特别用了两个字叫荣耀。所以荣耀应该是基督徒的生命的主旋律啊。其实这一点其实不是很难理解哈，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是跟从基督的人，那基督的生命是不是荣耀的？是荣耀的。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荣耀，对不对？曾经有一个神学家叫约翰欧文，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基督的荣耀》然后我以前翻了一下，但没有仔细看，但是这次我稍微看一下，我非常的感动，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把这个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荣耀比较总结的比较淋漓尽致哈。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首先这本书的第一章讲到基督是神的代表，而神的代表就有荣耀。你知道这个经文从哪里出来吗？从希伯来书。希伯来书1章3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耶稣是神的真相，他本身就是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非常荣耀的哈。好，接下来这个约翰欧文说，第二章是基督本身位格的荣耀，就是他作为一个圣子也是有荣耀的哈。接下来约翰文说基督虚己也有荣耀，所谓虚己就是他以谦卑的方式来到世上，虽然他降生冰冷的马槽，但是他这个作为是非常荣耀的，否则天使也不会在他降生时候唱歌，对不对？好，然后再接下来这个约翰文说基督作为中保也是荣耀的，因为他代替人死在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面讲到，父啊，我要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他的十字架哈。再接下来，约翰欧文说 ，OK， 基督升天有荣耀的，他第三天从坟墓里面复活，升天坐在天父宝座的右面，被称为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觉得有荣耀吗？很荣耀，对不对？好，再接下来他说那个基督与教会联合，甚至基督把他的荣耀给了我们。然后再接下来因为他这本书其实挺长的哈，最后他讲到基督将来要荣耀的来复兴万事，有一天他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把属于他的人带入永恒的荣耀当中哈。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一个神学家去总结这些基督荣耀时候，写都写不下。我本来以为那是本很小的书，其实那本书挺大的，没看完哈。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的荣耀实在没有办法用一篇讲道讲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基督荣耀》这本书，我非常推荐大家去读这本书哈。好，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基督是荣耀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应该也是荣耀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如果你想的比较仔细的话，你觉得基督的荣耀会跟基督徒的荣耀是一样的吗？我觉得还是有差别啊。就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只有一次，我们不可能被钉十字架跟主耶稣一样，所以主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的荣耀一定跟我们的不太一样， 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荣耀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它跟基督的荣耀是类似的、不同的，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知道我们要过荣耀的生活，对不对？但是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呢？好，别急，那今天的讲章其实就是要来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荣耀的生活到底指的是什么？确实跟基督的荣耀有点不一样，但是非常相关。所以我盼望这次讲到大家听完以后啊，记得你要明白什么叫做荣耀的生活。我希望这次的讲道能够让大家能够打开属灵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说哇，原来我的生活是这么荣耀的，可以吗？想不想 OK？ 好，我们一起来哈，请听神的话语。我们先翻到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七到十八节。好，我给大家先读一下这段经文，请听神的话语。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用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底刚硬，直到今天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截取，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今如同从主的灵变成。哎呀，这段经文实在太丰富，一次讲道都讲不完啊！但是我们今天要用这一次讲道能够把里面的主要的内涵讲出来。大家还记得上次讲什么吗？上次的讲道叫做属灵的推荐信，对不对啊？保罗面对哥林多人的质疑，他说我有一封属灵推荐信，对不对 ？OK， 那这次讲什么呢？讲到荣耀的生命啊。保罗面对哥林多人同样的质疑，他说我这个新约的执事啊，其实是比那些崇尚犹太遗文的人更有荣耀的生命，这就是他所要讲的哈啊。所以这里其实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你会发现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属灵的推荐信，另外一件事情是保罗说他有荣耀的生命。那为什么他这样讲的？因为他是用这两件事情来捍卫他的使徒身份啊。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保罗一直在捍卫他的使徒身份，因为哥林多人质疑他哈，对不对？有圣经学者认为，当时去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就是敌对保罗的人，很有可能是那些就是可能是有点犹太倾向的、犹太主义倾向的一些假教师，有可能他们拿着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这个推荐信，所以保罗提到推荐信。但是呢，他们教授的是什么呢？其实教授了很多有与旧约的律法相关的这些东西哈。所以保罗要告诉他们说，不，我有属灵推荐信，不，新约的执事有更荣耀的生命，大家明白？所以大家看那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大概就知道保罗在讲这两件事情哈。如果你去读二章十七节，如果你手里有圣经，你可以看一下二章十七节哈。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保罗说他是讲道的，对不对？他是讲到 OK， 然后你再去读四章一节，就是第三章的前面那句和后面那句。四章一节他说：“我不谬讲神的道理，只把真理表明出来，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两节经文当中，保罗就说了他为什么不谬讲神的话语。他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因为他有属灵的推荐信，他有荣耀的生命。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段经文大概是这样读的哈。好，那么关于这段荣耀的生命，圣经到底教导我们什么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看一下 PPT， 因为 PPT 上有这个中心思想哈。 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心归向基督的时候，才能拥有荣耀的生命。我再讲一遍，当我们的心归向基督的时候，你都点头啊，为什么点头啊？才有荣耀的生命。 OK， 好，点头很好哈。这段经文大纲大概是分成两部分哈。七到十一节讲的是拥有荣耀的生命，然后十二到十八节讲的是获得荣耀的途径哈，大概分成这两部分。好，让我们就一起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前面讲的说基督徒的荣耀的生命是怎么样的呢？我先给答案给到大家哈，很重要，一言以蔽之，基督徒的荣耀的生命是叫做靠恩典而活的生命，而不是靠律法而活的生命。大家听明白没有？基督徒的荣耀的生命是靠恩典而活的生命，不是靠律法而活的生命啊！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先要跟着保罗的思路进入这段经文，从新旧约的职分开始谈起。我们一起来看三章七节啊，保罗怎么说的呢？保罗在这里说，他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这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我们先要了解这个哈。一句话，这个其实指的是叫人靠着遵行律法而活的旧约的职分。我们知道十诫是神写在这个石板上的字，对不对？所以这里讲的其实就是十诫，或者以十诫为代表的律法。那什么叫做属死的执事呢？我们知道律法是叫人死的，对不对？圣经上告诉我们律法叫人死。对于那些不能遵行律法的人来说，他们一定会面临上帝的公义的审判，然后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叫人靠着律法而活，如果他做不到的话，其实你是在定他的罪，然后你是这个被称为叫属死的执事哈，明白了吧？其实如果你去看生命记，你就很清楚，生命记第二十八章讲得很清楚，怎么说的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守能够守律法，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记得吗？就是蒙福的哈。 OK， 好，下面还有一句哈，但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律例，他说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所以请问旧约是不是叫人遵行律法而活？为什么叫属死的执事？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而活，每个人其实都是必死的。所以到了保罗的时候，保罗就一下子给了一个定义，那一定是属死的执事，他不能活的，对不对？除非你行全律法，利未记里面有讲到，你行全律法你可以活，但是你能行全吗？行不全。律法叫我们知罪、止罪，然后转向基督，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属死的执事哈，请大家跟着哈，非常重要，这段经文非常的难解哈。那么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呢？他说属死的执事啊，尚且有荣光。为什么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哎，叫人死的这个执事为什么有荣光呢？因为它代表上帝公义的审判，对不对？上帝是不是有荣光？上帝审判也有荣耀的，所以所死的只是有荣光，明白了吧？啊！但是你看啊，保罗接下来又说什么？所死的只是不仅有荣光，是大有荣光。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三章七节，下半句，保罗说：“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啊，保罗说：“哇，这个荣光啊，属死的执事荣光其实不小哎，很大哎，大到什么程度啊？它反映在摩西的脸上，你都没法直视它，是不是很大？那这里其实讲到一个典故啊，如果你下次再读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可以去翻一翻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这里讲到一个典故，就是我把它称之为叫摩西的脸发光事件，摩西的脸发光事件哈。” OK， 我给大家读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哈，就是当时摩西从西乃山领受了神的律法，准备下山，然后把这个律法给到以色列人，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的脸发光了。出埃及记第34章29到32节哈，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脸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光了。在座的女士 姐妹们是不是有这种经历啊？就是说，其实你看不到自己的脸，对不对？对吧？除非你照镜子啊，但其实你的脸很好看，但是你没有发现你的脸很好看啊，你的脸在发光，其实你可能不知道啊。所以摩西也是这样，所以呢，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就太大的光了。你知道为什么怕挨近他吗？如果你去读出埃及记34章前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干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拜金牛犊，拜偶像，犯罪啊！犯罪的人是不能直视律法的荣光的，是不是啊？你今天如果你犯了很多罪，然后你来到教会，你发现哇，教会里面所有弟兄姐妹都是过着圣洁的生活，你会吓一跳，对不对？你会头也抬不起来，对不对？好，我们来继续看哈。摩西叫他们来，于是亚伦和会众的官长都到他那里去，摩西就对他们说话，随后以色列众人都进前来，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上与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吩咐他们。所以摩西脸上带着荣光，然后把神的律法传给什么？传给以色列，这代表什么？哎，律法是有荣光的，大家明白吗？叫人遵行律法也是荣光的，这个属死的执事是有荣光的，而且这个荣光非常非常的大。请问这个荣光从哪里来的？从上帝来的，你知道吗？对不对啊？因为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时候跟神面对面，然后呢面对面以后啊，然后神的荣光就印在这个摩西的脸上，就使得摩西脸上发光啊。不过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后面有一句稍微让人有点那个泄气的话，他说这荣光是渐渐褪去的啊。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就你们跟一个非常喜乐的人在一块儿聊天聊半天，你本来很忧愁的，会不会也变成喜乐一点？是不是啊？你跟一个你本来很喜乐的，你跟一个很忧愁的人在一块儿聊天，是不是聊着聊着你就变成一个黄脸婆了？对不对？很忧愁的，是不是啊？对，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就这个道理哈。所以保罗在这儿说什么呢？保罗说，你知道吗？叫人遵行律法的职事职分，有没有荣光？有荣光，不仅有荣光，大有荣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行律法哦，有荣光。让你们看着我干什么？但是等一下啊，我告诉你们，你们理解错了，保罗还没讲完。什么意思哈？保罗在这儿是不是要称赞旧约的执事叫人遵行律法？是这样的意思吗？正好相反。哎，你读下去你就发现正好相反啊。其实保罗是要用旧约的职分来衬托出更荣耀的新约职分。所以刚才我说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你们要遵行律法，小心听这句话啊。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保罗到底是怎么说的哈。我们发现3章8节保罗的画风一转，转了180度。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说，叫人靠律法而活的旧约的这个职分很有荣光，非常有荣光，但是他比起叫人靠恩典而活的新约的职事的荣耀，就小巫见大巫，实在是微不足道。大家明白了？那这里提到了属灵的执事，为什么新约的执事是属灵的执事呢？因为我们知道新约是靠圣灵的工作，对吧？然后叫人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然后白白的得着永生，这就是新约的职分哈。所以属灵的执事这里指的是新约叫人得靠恩典而活的那个新约的职分。虽然保罗没有在这里说，但是我们已经解经就知道保罗在这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保罗说，你知道吗？叫人靠恩典而活，这个新约职分比起叫人遵行律法而活，这个职分要更有荣光啊！好，感谢主，我知道了。保罗说，等一下，你等，我还没讲完。所以接下来保罗为了强调这个荣耀的程度哈，他接下来又用了两个不同的比喻哈，两个对比来表达同一个意思。我们一起来看哈，3章9节啊。保罗继续说，因为他要强调嘛，他继续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更大了。这个属死的旧约的职分啊，执事就是职分哈，就 service， 就是其实上是服事啊，你可以称之为服事哈，属死的服事执事， 又称为定罪的指示。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如果不遵行律法，就是被律法定罪的。所以旧约是叫人遵行律法，但是人遵行不了，所以它是一个其实是个定罪的指示，明白吧？啊，但是属灵的指示呢，又可以被称为称义的指示，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叫人因信称义的，对不对？所以被称为称义的指示哈。好，这是一个对比。然后三章十一节还有个对比，保罗说，跳过第十节啊，三章十一节，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什么叫废掉的呢？其实也是指那个属死的执事，旧约的执事，因为它是短暂的，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成就了救恩，然后这个旧约的执事就被废掉。大家可以明白吧？但属灵的执事呢是长存的，为什么？因信称义，将来去了天堂，所以是个长存的执事。新约被称为永约，对不对？所以新约的执事是个永恒的执事哈。好，保罗做了三个对比，然后他分析了一番关于新约执事、旧约执事。接下来他有一个很大的发现，什么发现呢？我们来看第三章十节，保罗下了个结论，他说：“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荣光了。”其实你们看看这些保罗对这个整个的这个旧约执事和新约执事的分析，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结论很正常。旧约执事他说是属死的，对吧？定罪的、废掉的。新约的执事呢，说是属灵的、称义的、长存。所以你从这些字面，你就可以看到，旧约执事是非常荣光、非常的微小，然后新约执事是荣光非常的大。所以保罗最后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他把新约执事、旧约执事对比以后，他发现，哇，如果对比新约的执事，旧约的执事是怎么样？旧约的这个职分，叫人遵行律法的荣耀，就不算什么荣耀了，它不是荣耀，大家同意吗？你可以看到这个程度吗？这个程度的对比吗？而只有那个靠恩典而活的新约的职分才是真正的荣耀，大家明白吗？是不是？ OK， 好，我先总结一下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徒的荣耀生命，对不对？请大家记得，基督徒的荣耀生命不是靠律法而活，因为他比起，而是靠恩典而活。靠律法而活的生命，比起靠恩典而活的生命，一点都没有荣耀了，对不对？是吧？这就是保罗想要说的。所以其实保罗要告诉哥林多人，那些敌对他的人，虽然他们拿着推荐信，虽然他们对旧约律法很熟，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荣耀，他们更像那些属死的执事，而不像那些属灵的执事。这就是保罗要说的。好，讲到这里以后，我想要讲讲正经的话题。就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我在这边想跟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的生命是靠律法而活，还是靠恩典而活？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你说，我也不知道。OK， 那我就给大家一些特征哈。首先，我告诉大家什么叫靠律法而活的人的特征。靠律法而活的人的特征呢，他心里总是有一个标杆，这个标杆呢，他总是想要达到。他达到了，他就开心；他不达到，他就不开心。啊，我把这个标杆称之为叫好基督徒的标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好基督徒的标准，请说一下什么叫好基督徒啊？啊，你可以说出来啊！好基督徒觉得热心传福音，每年读经读几遍，参与多少教会侍奉，大家同意吗？啊，有人点头，就说明你有律法的标杆，啊，你有律法哈。OK， 很好啊。或者在小组里面担任什么职务啊，都有哈。于是呢，就有人表现得非常的火热，对吧？我要热心传福音，啊、我要读几遍圣经啊，我要参与服事，啊。然后做到了，哎，好满足，好满足，好满足。没做到了，好失望。哎呀，不见不得人，见不得人，见不得人，是不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哈。那这种思维就叫做靠律法而活的。请问，今天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拯救了，就算你读经一遍都没读完，上天堂吗？哎，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啊，我不太相信他把所有的以赛亚书都读完了。是不是啊？那请问他上天堂吗？主耶稣说他今天跟我在乐园里。所以我问大家哈， 你的心里面到底是靠律法而活，还是靠恩典而活？那什么叫靠恩典而活呢？靠恩典而活就是恩典驱动他做任何的事情。也许这个靠律法而活的这个基督徒他很火热，刚才讲过的要传福音，要读经什么的，但是靠恩典而活那个基督徒他可能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恩典驱动他火热。他说我要了解耶稣基督，所以把圣经要多读几遍，耶稣基督告诉我要去传福音，所以我要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这两种人的表面上其实看不太出来，但是他后面的这个动机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靠律法而活的基督徒是律法驱动他，他要去达到律法驱动他做事情。靠恩典而活是被上帝的恩典感动的不得了了，然后去做事情。所以你看同样的一个表象，但是其实里面是不一样。好，根据上面那段经文，请问哪个人是荣耀的啊？靠恩典生活那个人是荣耀的，靠律法生活人荣耀吗？一点都不荣耀，明白吗？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看着大家每个人，我也不知道你们谁是靠恩典生活，谁是靠律法生活。但是我如果有一天神说我赐给你一副属灵的眼睛嘛，啪一戴上一个滤镜，突然间发现在你们当中可能有几个人特别亮，就不能直视的那种，有几个人特别暗，虽然都是热心传福音，我就想到这个场面啊。 OK， 我自己曾经有一个经历，其实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哈。什么叫靠律法而活，什么叫靠恩典而活哈。我在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心里面曾经不止一次的出现靠律法而活的想法啊。因为我希望我的讲道能够达到一个所谓好传道人的标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这样讲就已经不错了啊。我很多这样的想法。你们觉得这个想法自然吗？很自然哦，对不对？你们应该也有这样的想法哦，对不对？所以呢我就很在意弟兄姐妹对我的讲道的评价。评价的好，那你今天你这个讲道不错，我就沾沾自喜啊，我马上自己跑回家跟我老婆庆祝一番。讲那个评价的不好呢，我就很忧愁，甚至对那个评价我的人产生厌恶的情绪。所以大家小心啊，我是个罪人哈。但是感谢神，我后来明白了靠恩典而活的道理，然后我就知道其实我在这里讲道不是靠我自己。所以我后来开始讲道了之前，我会去祷告，我在一个密室里面跟神先过上半个小时的亲密相交的生活，我再跑出来。我跟上帝说我这次讲道准备得很不足，我跟上帝说我这次可能讲得不好，我的讲章很烂。我后来明白一个道理，世上不会有讲好的讲章，因为只有好的圣经。所以我明白这些道理以后，我发现其实每个人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凭呼召的，讲道的人也是一样。所以我在这里讲道不是因为我讲得好才讲，是因为神呼召我才讲。有一次我以前曾经讲过一篇变水为酒的讲章。这个讲章以前很受一些弟兄姐妹的欢迎，我讲了好几次，我觉得好得意啊，然后就这篇讲章讲得很好。结果你知道后来我有一次再把它大概过了3年再把它捞出来重新再想讲的时候讲不出来了，我发现这谁写的烂讲章啊，对不对？明白吗？所以前面讲大家受欢迎不是我，是圣灵的工作，明白了吧？所以我后来明白什么叫做靠恩典而活。靠恩典而活就是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蒙神拯救以后你是什么身份，然后你知道你应该跟神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而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的好坏去评判你自己的身份，明白了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问大家，你认为你自己是一个靠律法而活的人呢，还是一个靠恩典而活的人？真的很不一样。你是一个在意，你是不是很在意自己是不是个好基督徒啊？有没有在意过我把靠恩典而活的人比作钻石，然后靠律法而活的人比作玻璃渣，就是这个区别一个特别荣耀，一个不荣耀。我把靠恩典而活的生活比作王子的生活，我把靠律法而活的生活比作奴隶的生活，真的，他很辖制他的这个律法哈。所以神呼召我们怎么样？应该进入那个恩典的 靠恩典而活的存活，那是非常荣耀，大家明白吗？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靠恩典而活的生活。你一定会有那个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前书里面说的哈。好，所以这是讲到的第一部分。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说，哎呀，弟兄姐妹，我知道在你们当中有生命比较好的啊，你们是如果已经是靠恩典而活的人呢，那这篇讲章后半部分就不是给你的了，你就可以去休息了，感谢主哈。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当中还有靠律法而活的想法呢，那就请继续听下去，因为后面我们要讲的是如何获得荣耀的途径，非常的重要。好，这个如果我们想要搞明白我们为什么还没有完全进入荣耀的生命，为什么还没有完全靠恩典而活，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从12节到18节其实他讲了问题，也讲了解决的方案。首先我们来看问题，我把这个问题称之为叫帕子的问题。我们来看第3章12到13节哈，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去者的结局啊。这里其实保罗又继续引用他前面讲的那个旧约的典故，就是摩西脸上发光那个事情啊。出埃及记，我也给大家读一下啊，因为大家就不用再翻了哈。出埃及记34章33到35节，前面讲了摩西跟他们讲话脸上发光，现在摩西与他们讲完话，他干了一件事情，就用帕子蒙上脸。你们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啊？摩西刚刚把脸蒙上，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讲话，就揭开帕子，就在神面前他把帕子拿掉，及至出来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这时候他的帕子在吗？不在，因为他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脸上发光的。然后呢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然后等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开帕子，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典故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快一点达到结论啊。这个典故告诉我们，其实，请问以色列人有没有常常的定睛在神的荣耀上？以色列人有没有进入神的荣耀？没有，为什么？摩西蒙了块帕子，但读懂没有？摩西蒙了一块帕子，所以以色列人看到了他们惧怕，然后他们就没有进入神的荣耀，没有与神的荣耀同在。因为摩西蒙了一块帕子，所以以色列人其实是被动的，他们没有进入神的荣耀同在当中，对不对？这可以理解吧？所以你看哈，如果你今天想要拥有一个荣耀的生命，你绝对不可以有摩西的那块帕子。你说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摩西的那块帕子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刚才所说的关键，拥有荣耀生命的关键就在于那块帕子。那这块帕子到底是什么呢？啊，这块帕子属灵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好，先给大家答案哈。这块帕子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完全的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福音。就是你没有完完全全明白领受基督的福音，那就是那块帕子哈。所以如果你没有完全领受这块福音，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读不懂啊。我为什么这样说哈？你们来看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因为这个是非常难理解，但是今天你们一定要理解哈。第3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说，但他们心里刚硬，跳过这句话，后面那句话，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被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你看保罗一句话讲两遍，对不对？他在讲什么？他说他们读经的时候这帕子没揭去，所以这个帕子跟读圣经有关系，对不对？但是这个帕子什么时候被废去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被废去。所以你仔细想哦，这帕子到底是什么哈？其实这个帕子就是当一个人领受基督的救恩，当耶稣基督来，你领受了他的救恩，明白他的福音，真的完全的接受他的救恩，他的这个心里的帕子就被挪去了。 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完全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帕子还在。所以请问这帕子是什么？很简单，这个帕子就是没有完全的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或者你没有完全的明白这个福音，所以这就是这块帕子，大家明白了吧？所以我在这边问一下大家哈，我不知道在座的你听完以后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就是你觉得你心里还有一块帕子吗？什么意思哈？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说，你觉得你今天读经会不会有困难？有的时候我经常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说读经读不懂，哎，对不对啊？或者经常有听到弟兄姐妹说，哎，这部分我读懂了，那部分没读懂，哎，是不是啊？那没读懂圣经，尤其是旧约没读懂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啊？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因为那里有块帕子，对不对？在你们心里面这块帕子其实就是没有完全领受福音的帕子。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明白这里在讲什么吗？这里讲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完全领受基督的福音，其实你读经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圣经要读明白，圣经在讲是整个的圣经的主题就是福音。如果你要读明白圣经，你必须先要有信心，真信心，你必须先要有真正的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现在这个心里的帕子有没有被除去？那我可以说句公道话，也许你的帕子你还剩一小块没被除去啊，有可能的，就是你被除掉了一大部分，你基本上明白了福音，但是问题是还明白的不够深，对不对？所以你会有留一小块帕子在心里面。所以十二小先知书你就读起来特别困难，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因为里面那块帕子还没有被完全除去。好，所以这是一个现象。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啊，我发现很有意思，就是当你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会发现有人说，哎呀，这个听讲道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大米你知道吗，你的讲道啊，我感觉我听了以后很难受，哎，为什么？在定我的罪，哎，就是因为我讲道当中会讲到神的律法，对不对？摩西书讲到了，摩西书讲到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还有那块帕子，你会发现哇，那就是个定罪的东西，明白了吧？所以讲道当中，如果大家一听到有定罪的东西，说明很有可能你这个帕子还没有被拿走。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啊？我不知道呀。你知道为什么你心里会有块帕子吗？好，我接着继续讲哈，不是我讲，其实是保罗讲哈。基督徒心里为什么还有这块帕子呢？是不是教会的传道人讲的不好呢？有可能的。你们可以大大的指责那个传道人，你没有把我心里帕子拿走啊，这是很有问题。因为保罗在三章十二节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所以一个好的传道人，他讲道他不要像摩西一样蒙着一块帕子，只是讲那个字句，他要把帕子拿掉，然后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这样才是合格的。因为听道是从信道是从听道来，如果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没有传讲纯正的福音的信息，那大家听了自然就不会领悟，自然里面就有帕子，对不对？同意吗？所以都是传道人的罪。阿门。不阿门哈。保罗又继续说了，我们来看三章十四节啊。保罗说，哎呀，其实不是了，关键不是传道人，还是你自己。我们来看三章十四节，保罗说，但他们心底刚硬。保罗说，你知道吗，你心里有块帕子不错，你的传道人，你教会的传道人确实有点问题，但是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主要问题其实是你心底刚硬啊，弟兄姐妹，不是吗？旧约以色列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们有没有想过，哎，我问大家，你们想过旧约为什么那么长啊？旧约里面长了哪部分啊？先知书，对不对？先知书为什么那么长啊？先知书讲什么的？先知书就是神呼召以色列人悔改的，是吧？哎，神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书为什么那么长啊？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因为以色列人不肯悔改啊，不肯悔改才那么长啊。神一次又一次的派遣先知跟他的子民说悔改悔改悔改悔改，但是他们心底刚硬。所以后来你看以赛亚书第一章是怎么说的，以赛亚书第一章我给你们读一下，一到三节，神呼天唤地， 神说天哪，请要听，地啊要侧耳倾听。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明白吗？所以到底以色列人为什么心里有块帕子？因为他们心底刚硬。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读不懂圣经？因为好，这个事情请大家自己去想哈。那么为什么心底刚硬呢？对不对？那心底刚硬代表什么意思呢？ OK， 我告诉大家，因为不信啊。你说我从哪里看得出来？心底刚硬代表你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相信福音，真的，你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完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真的啊。我给大家讲希伯来书哈，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以色列人心底刚硬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如果你们想去看的话，是希伯来书第三章，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你就知道了。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完旧约以色列的旷野历史以后，他就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以色列人不信，把永生神离弃了。然后接下来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见，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了。刚硬不信，不信刚硬，对不对？然后第四到第七节哈，这刚才讲的是那个对不起，刚才讲的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接下来我给大家读希伯来书第四章六到七节，也是这样。既有进入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入（括号安息）。所以过了许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了一日，如以上所引说的，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这两节经文都是把不信和刚硬放在一块。所以请问你为什么刚硬？不信，明白吗？如果你发现你 读经读不懂，这只是个表象。如果你发现听讲道的时候好像被定罪，这是个表象，代表你心底刚硬。为什么心底刚硬？因为我的信仰有问题，明白吗？那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心里有这块帕子吗？那怎么办呢？OK， 好，别急啊，那后面就是解决方案。就这段经文非常的美好。好，我们一起来看三章十六节。我认为三章十六节就是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保罗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哦，不是听一千篇讲道，不是看一万遍圣经，是你的心啊有没有归向主啊，明白吗？所以我在这里问大家哈，请问你的心在哪里？你知道吗？你的心特别重要。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是不是在你的世俗的生活中？对不对？你看哈，你的心在哪里？就是你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哪里？你的心是不是在地上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过地上生活，但是我们的心不能在地上啊。你的心是不是每天想着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有的时候弟兄姐妹跟我聊起吃喝的时候，我还头头是道，对吧？就说明我的心其实有一部分是在地上，研究的非常的深入啊。比如说咖啡，对不对？研究的很深入，对吧？所以我的心其实还在地上啊，很危险。还有你的心是不是想着工作赚钱？你的心是不是想着儿女的教育？你的心是不是想着娱乐休闲？如果我们的心不把那位主耶稣基督，那位创造天地的主，那位拯救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放在你心目当中的中心地位的话，你的心还没有真正的归向主，明白吗？我们的主耶稣是希望我们接受他的福音，是把他作为生命的主宰接在我们的心里面，让他居首位，真的成为我们的神，这才叫把心归向主。所以如果你没有把耶稣基督放在你生命的首位，那你的心就是刚硬的，那你就是还有不信，那你心里面还有帕子没有被除去，那你就很难读明白圣经，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明白自己的人生道路，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大家啊，弟兄姐妹，讲到这里非常的关键，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 你明白吗？认识耶稣基督是获得荣耀生命的关键所在。如果你说我信了主这么长时间了，好像我的生命一直没有起色，因为你还没有与耶稣基督建立起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你还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他，明白吧？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当我们认识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荣耀就会反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约翰福音第一章1-14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认识基督才有荣耀。而且还有一点哈，我这边要补充一下，就是有人认为认识基督就是头脑上的认识，不是的。认识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是包括亲密的相交，包括跟从他，明白吗？他走哪条路我们也走哪条路。你说亲密相交，你不能说他走这条路，对不起，我走反方向，这不叫亲密相交。所以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其实是跟从耶稣基督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约翰福音17章1节，他这里讲了是耶稣的那个祷告，当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他。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同你有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也在他的十字架道路上。当我们愿意去认识耶稣，与他相交，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的荣耀就会反照在你的生命当中，明白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除去你心里占据耶稣的那些东西，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地位上被其他东西占满，我们把它称之为偶像吧。你要除去你的偶像，而且还要多多的祷告，让圣灵动工，让你认识基督。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接下来怎么说的啊？我们一起来看3章17节哈。保罗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你要多祷告，你要除去偶像，让圣灵在你心里面动工，除去那些字句、旧约的遗文、律法对你的捆绑，从死的状态变成一个属灵的状态，从定罪的身份变成一个称义的身份。不要再靠律法而活，而是要靠恩典而活。这是圣灵的工作。好，我最喜欢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最好，为什么呢？我讲了这么多，其实已经把要告诉大家的东西都讲完了，那怎么后面还有一句很长的话呢？我告诉大家，后面那句话是叫做自然发生的事情，太奇妙了。我先读给大家听，3章18节，我们众人既敞着脸，请大家注意哈，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OK， 你们留意这个既然这个词。保罗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我还专门去查了原文啊。既然敞着脸，伴随着敞着脸这个动作会发生什么呢？自然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我们动工里，心里面动工，让我们的心归向主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心就不再刚硬，明白吗？认识基督，你自然的后面心就不再刚硬。当我们的心不再刚硬的时候，我们自然的我们就敞着脸了，我那个心里的帕子就被除掉的，然后你自然就读懂圣经了，你自然的就看见主的荣光了，然后也很自然主的荣光就照在我们的脸上，就好像当年照在摩西脸上，也很自然的我们的脸上就开始发光，变成主的形象，最后我们很自然的拥有了一个荣耀的生命。你们告诉大家，这节经文绝对不是要你去做什么事情，而是告诉你，当你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会自然发生什么事。请大家记得了，认识耶稣基督就有永生，认识耶稣基督就有荣耀的生命，明白吗？就是这样。所以我总结一下啊，这段经文太宝贵，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荣耀的，对吧？然后告诉我们，真正荣耀的生命是靠福音而活的，靠恩典而活的，对吧？而不是靠律法而活的。又告诉我们怎么获得这荣耀的生命呢？要多多祷告，除去我们心里的偶像，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归向基督，让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居首位啊！这样我们的帕子就会被除去。你突然间会发现读经很容易， 每节经文好像都是对你说的。你突然发现这个传道人的讲道非常甘甜，虽然好像每天都在指责你的罪，但好甘甜啊。嗯，骂得舒服，骂得舒服。 OK， 因为你的心，你整个的人就有了主的荣光，然后变成主荣耀的形象啊。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你们知道吗，初代教会面对许多残酷的逼迫，对不对？我们听说啊，罗马帝国逼迫教那个教会啊，当时的基督徒信耶稣啊有生命的危险，他们的处境很堪忧的啊，他们每天要面对财产的损失啊，工作的损失，甚至生命的危险。你看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有一段时间很贫穷，对不对？因为你信耶稣你找不到工作的，那个时候甚至要丢掉性命啊。但是你们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怎么描述初代教会？哇，他描述这个初代教会的信徒充满荣耀，充满拥有荣耀的喜乐。荣耀有一个有个表现就是喜乐哈，对不对？为什么？关键所在，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真的认识。我告诉大家，宗教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不是一个这种形式的宗教，它是你跟耶稣基督的亲密的关系。耶稣是你的主，你是他所爱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不信，我读一段经文你就知道了。初代教会的信徒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有非常荣耀的生命。彼得前书1:8-9，彼得说，请记得哈，彼得前书是在一个患难当中写的。彼得前书，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这个他指的就是基督，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见，却因信他，就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对不对？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初代教会的人为什么他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他们爱基督，他们信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爱耶稣基督，你一定会经历跟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所经历那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一定会体会到什么叫做荣耀的生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真的太美了。你告诉我们，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是否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看到了宗教的仪式看到了教会的团契，看到了教会的人，却没有看到基督，我们就没有得着福音，我们就没有得着基督。我们的心里还存着怕子，我们还心地刚硬不相信。但是当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与基督亲密相交，我们的怕子就被除去了，我们就有真正荣耀的生命，我们才真的成为一个靠恩典而活的人。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动工，把我们里面残余的帕子都拿走。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